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，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。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共同提高。文章要点清晰、实在、发自内心，避免弄虚作假，说空话、大话、套话等党文化习惯，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。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，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，提高了心性，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。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，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，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，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，还是限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。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，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，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。师父讲过，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，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，回归传统，去除人心恶念，充实佛性，在世间兑现誓约，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。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？过去的一年、五年，从得法到现在，遇到了哪些情况？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？请拿起笔，写出您的那份答卷。参加者，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。投稿平台，明慧网投稿平台，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注意事项：一，尽早动笔，不拖延应付。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，静思、总结、提高都需要时间。同时，为了法会顺利开幕，帮忙打字的同修、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，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。二，加强正念，注意安全。三，不要写成流水账，或者只说是，不谈修心的收获。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，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。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，我们是这样修的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4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手机安全可谓老生常谈，可谓人人皆知。最近我弟同修都不敢去一位老年同修 A 家了，尤其为近期相继出事的同修，出事前都与这位老年同修联系密切。这位老年同修 A 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平时自己在家里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，听交流文章，手机就在旁边。同修去他家了，他一般就把手机放在一墙之隔的外屋或两墙之隔的别屋。大家怀疑中共通过监控 A 的手机监控别的同修，和 A 反复交流无果，他总说没事，嘴上说不给他那一念，认为自己是正念，我们是怕心。目前 A 同修处在病业磨难中，天天吃药，即使偶尔一个同修去看他，也不敢深入交流，也怕他把同修的话告诉不修炼的家人，同修自然远离。以前每周至少去一次的我，也不再去 A 家了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完全把 A 放在孤岛上。曾经的 A 同修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位很精进的同修，他的变化好像是从老伴突然去世后开始的。表面上看起来没啥，但是他内心被人情侵蚀，把手机放在身边，可以及时接听子女的电话和信息，或者亲朋好友安慰聊天。当然这有一部分猜测的因素，但在我们看来，他的变化也确实是从这两三年开始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，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，真的不管 A 同修了吗？如果我们不理他，就很明显的上了旧势力的当，旧势力会加重迫害同修，也会造成他的家人对大法的误解。我们大家想到，既然这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一定有我们要修炼的因素在里边。我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的法粒子，那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大的法粒子。我们的整体因为这位老年同修的事明显出现间隔了，这不是师父要的，师父要的是我们百脉接通形成整体，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要修的部分，有需要我们跨越的部分。我们向内找，为什么不去了？因为怕，怕自己被伤害，怕自己受影响，都是为了保护自我，这不就是一个私吗？师父要的是为他的生命。 A 同修的事也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私的境界，我们必须跨越私这个境界，这是旧宇宙的理。我们修来修去，难道还没有绕出旧圈圈吗？我们被这层旧法理所控制。我悟道，怕是私心，是保护自我的心。既然在我们面前出了这个问题，大伙是有责任的。也许正是大家的心，促成了老年同修这样。大家都向内找，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向上修的台阶。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，首先大家集体向内找，对于手机我们自己有执着吗？是不是我们闲暇时也有浏览手机的习惯，或者看视频购物等等？找到后立即清除，思维里不要再有对 A 同修负面的东西，只想同修的好，想他精进的一面，加持同修的正念。第二，集体发正念时，清理同修的空间场，求师父给 A 同修下一个罩，不让负面的东西干扰他，归正我们自己的同时加持同修。第三，给本地公检法发正念，清除迫害的同时，把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空间场中，让他们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动善念、动正念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，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监控的邪恶因素与生命。第四，使用神通。既然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那我们就行神事。低层的粗糙的东西控制不了我们，让所有的监控监听设备对我们统统失效，让他看不见听不见我们说什么干什么。以后正常的找 A 同修学法交流，同时我们打算采取一些技术上的办法，避免手机监听。这方面最好也去咨询技术论坛， 看看什么样的办法是真正有效防止监听的。此时我悟到了同修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。同修是什么？是互相修枝剪叶，剪去执着的人，
是互相帮扶铺路前行的人，也是互相支撑遮风避雨手挽手协力前行的修炼人。
因为圣缘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没有血亲胜似血亲。当然加强正念的同时，我们更希望有类似现象的同修加强主意识，清醒过来。你的一丝疏忽怕麻烦，可能就是对同修最大的伤害，你也可能因此造大业。修炼是严肃的，邪恶在迫害。修炼是奇妙的，随着大家的变化，心性的改变， A 同修也变了。一周后他主动走出来去了同修家，我再去 A 同修家后，他与我也诚心交流了，说自己明明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却那么说，说自己有一颗好面子的心，做事心，还主动交流了手机的问题，说自己应该为同修着想。 A 同修也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技术方式，避免手机被监听。 A 同修的变化让我们体会到了法的玄妙，我们变了，同修也变了，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这些天每当闲下来，我就去看看 A 同修，时间多我们就一起学法。 A 同修自己每天不但背法，还坚持抄法，同修真的改变了，是法改变了他。今天我突然悟到，师父说形成整体的另一层含义，包容。试想如果我们都把自己放在协调人的位置上，凡事顾全整体，为别人着想，在内修自己的同时包容对方，默契配合，不执着自己，那将会真正形成整体，形成合力，达到百脉皆通，那才是修炼的真境界。让我们都以协调人的心态，做一个甘心低头肯俯身弯腰无私为他的铺路者，在救度众生的这条修炼路上，把七情各异的采石铺成一条美丽的回天之路。以上是我们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这件事情前后的所思所想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错过救人的机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。以前我曾患有胆囊炎、心脏供血不足、低血压、妇科病、胃病、头疼、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睡不着觉等多种病，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。1997年底修法轮大法后，不到一个月，这些毛病全没了，身心健康。到现在我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针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向人们讲大法真相，一直顺利地讲真相救人到现在。第一部分，这些年讲真相中的故事，利用问路搭话讲真相，这是我最常用的办法。一，大队支书喊我退出共产党。一次路上碰到一位60多岁的先生，我问他是党员吗，他说不但是，还是大队支书。他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，只因为读书时在毛毛头的书上画个小孩撒尿，被学校开除。 文革期间被批斗，遭了很多罪。当时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，我借这个话题讲了许多真相。我跟他说三退保平安时，他立刻站起来喊：“我退出共产党。”二，用幽檀婆罗花做话题劝退。见到拿花的人，我就用幽檀婆罗花做话题，这样的事有好几起。在大客车上，我遇到一个捧着花的大学生，问他：“听说过幽檀婆罗花吗？三千年一开。”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我给他讲了三退大潮，一问他还是党员。后来我又讲了好多真相，他痛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组织。三，坐车时讲真相。坐车时我好聊天，坐长途小轿车，我讲法轮大法好，是上乘佛家大法，让人做好人，将魔头妒忌，怕人多才镇压。司机问：“天安门自焚真相？”听得可明白了，退了党。我手机落在车上，他给我送回来了。有时在公交站点碰到人，我问：“老家哪里的？”如果说是贵州的，我就讲藏字石，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，我就讲真相，都能三退。我看身份搭话，有些人就说：“你咋这么能说呢？是当老师的吗？当领导的吗？”我初中都没毕业，以前很不能说，修炼后师父给了弟子智慧，因为我有想救人的心。我在大客车上也讲真相，有时发九瓶共产党光盘，有时给周边的乘客或司机讲真相。一次刚上车，司机说后面就一个座位了，让我先生坐过去，让我坐他身后的一个座位。我想，这不就是让我给他讲真相吗？我就给司机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一天，我坐车去办事，和一个女士挨着坐着，我跟她聊天，劝三退。她说要考公务员，我说退党只是保平安，不影响你考公务员。我把师父的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《大法真相护身符》等给她，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开智开慧，会有美好的前程。他很高兴，退了党。我办完事，回城又退了四五个人，大都是用真名做三退，有救人的机会，我都不会放过。一次，我坐车去很远的地方，见一个小伙子坐在路边，我去问路，问完路我就坐下了。我说：“看你不容易，和你聊聊天。”他是个大学生，毕业分配到大都市，公司给配的车坏了。我说：“你还挺有福气，公司给配车，人有不顺心的事都有因缘，不要懊丧，承受过去了就会更好。”后来聊聊，我就讲到了人体结构，分子原子，讲大法不是迷信。他说：“你讲的就是科学。”后来我给他很多真相资料，《明慧周报》和《真相光盘》，他都接受，同意三退，得救了。四，带孩子的老太太明白了真相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老太太，带的一岁多的小孩摔倒了，额头上磕了个大包，老太太吓哭了，说：“给人带孩子摔成这样，家里老头子得骂死我。”孩子头上有个好大的包，他使劲儿给孩子揉。我说：“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说不会念，我教他念，他就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我把孩子接过来抱着，一边念一边揉包，他也跟着念。一会儿眼看着包下去了，孩子也不哭了。 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命，他做了三退。广场上有个带小孩的女人，也跟着三退了。五，回老家期间讲真相。一次我回老家，走前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。一下车，小叔子请我们吃饭，我们碰到我以前的同事，给他三退了，又碰到一个街长，走路腿画圈，一问他得了脑血栓，我对着他耳边说，赶紧三退保平安。他是党员，当时就同意退。难得回一次老家，我和丈夫商量找饭店，请了两桌人吃饭，屋子里桌是他的同事，外桌是我的同事。我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等基本真相，叫他们三退。他们中有的人之前就退了。一个女士说，你们都退啥呢？快给我也退了。他退团了。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另一屋的人也都退了，之前有同事退了，这次给其他人也退了，请了两桌饭，大家都得救了。我们家乡同修讲真相做得好，老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三退了。六，给女儿的朋友们讲真相。我女儿的四五个前同事现在都成了朋友，他们请我们吃饭，往年聚餐想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女儿不让，今年我想一定得救他们，我就提前发好正念。聚餐时我给他们唱了大法歌曲，讲了基本真相。其中一个同事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我女儿说，他不会信你说的，他可得跟着共产党走，不会退。可这次我把他们都劝退了，讲真相之前发正念很重要。七，坐火车时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坐火车卧铺，遇到一位和我坐对床从大陆过去的香港人。他说，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退，不太信。我说，那你缘分大了，得救的机缘别错过了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同意退团。其实每个同修都没白做，提前给世人明白真相做了铺垫。大法弟子是无形的整体，我们就是要一起把人救下来。一次去东北，我外甥给我买的票，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特别注意安全，意思是不要讲真相。我可不受影响，遇到一位北京女乘客，给她三退了。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帮助弟子，一次都不耽误救人。我去云南的时候，给一个贵州人讲真相，他说他回去看他弟弟，弟弟出车祸了，肇事者没赔钱，也不给治。我说，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我讲了基本真相，劝三退，他退了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你弟弟，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他很感动。我们后来还买那种12元钱一个的小耳机，可插卡可充电，直接把真相录进去给人听，听明白真相的人就送一个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听，给家人听，把家人也救了。总之，有救人的机会，我都不错过。第二部分，外孙女和我一起救人。我的外孙女小时候聪明可爱，可有时她哭起来谁都哄不了，我就把红银拿来一念，他就不哭了。外孙女17个月左右大时，和他爸爸在客厅看电视，茶几上小电磁炉在烧开水，他妈妈在冲凉。我忽然听他大哭，原来外孙女被开水烫了， 右小腿上有巴掌大的一块通红。我把外孙女抱到水管前冲凉水，女儿女婿去小区买药了，我就自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三五分钟，在我怀里打滚哭的外孙女睡着了。我一看，被烫的部位不但没起泡，而且红色都褪去了，只有小手指肚那么一点痕迹。晚上九点多了，女儿女婿买药回来一看，孩子睡了。我说，咋样？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孩子。女儿女婿啥都没说，但心里是认可的。大外孙女天目是开着的，小小年纪就跟我一起学法发正念，还跟我一起救人。5月13日早上7点，外孙女看到天上有大法轮在转，20分钟后才隐去。她还看到另外空间的人、大象什么的。2012年，大外孙女5、6岁时，端午节我们去动物园玩，在公园里的车上，外孙女说，姥姥，给我一个光盘。因为当时一车人，我坐前排左边，她坐后排右边，我没听清她说什么，她就又说了一遍。我一看，她身边坐着一个阿姨，我明白了，他想给阿姨发神韵光盘啊。我递给他一个光盘，我看他跟阿姨说了几句话，阿姨看看我，我说，你要吧，可好看了。他收下了光盘，还说谢谢。回家后，外孙女说，我看到自己的腿了，比楼还高呢，白色的。我说，你今天是主动救人了，师父点化你做得好。第二天，我和大外孙女去讲真相，我俩上车坐了一站，下车后，马路两边有商家，我说，你看人家要不忙啊，你就给老板送一个光盘。小孩子送光盘，多数大人都会收下。有时他们会提问，外孙女回答不了，就看看我。我就上前解释几句，商家一般都高兴地收下，还说谢谢。后来我俩又去了一个中型超市，又发了一些光盘，对方也都收下了。中午超市门前有座位，我给外孙女要了一碗粉，有三个女孩子坐那儿不吃饭，也不走，我想是师父让他们来听真相的吧。我就给他们讲了半天真相，最后他们都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。这时女儿来电话，说家里有同修等我，我就和外孙女匆匆往车站跑。快到站点了，外孙女一抬头，说，姥姥头上有一条龙在转，我的头上也有一条龙。上车后我问她，龙还在吗？他说在。不一会儿他又说，师父来了，师父竖起大拇指说，我俩，你们俩今天很棒，你们俩今天都有收获。外孙女还说，师父给了我一块糖，橙子味儿的，可好吃了，吃了半天才吃完。到家了，我问，龙还在吗？他说，龙上天了。看到家里来了一位同修，外孙女说，快学法。我们就开始学法。那年7月7日晚9点多，大外孙女非要上楼顶看星星，我只好陪她去。在楼顶坐下后，外孙女说，师父来了。孩子说，天上有一个大魔，我们发正念把它灭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外孙女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说，谢谢师父对我的爱护。我说，师父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和师父有缘啊？他说，师父说是这样，我做过师父哪一世的孩子。 师父一直在弟子们身边，在点化和鼓励着我们。七月底，大外孙女摔了一个大跟头，把膝盖磕破了，很疼。她说，师父说去了一块大业。晚上九点，外孙女躺在床上，说月亮上下来几个人，往她腿上撒了点花枝，说是师父让他们来的。第二天，大外孙女看到腿里有小人儿，一个众生大喊，地震了。我问，怎么能救他们？外孙女说，学法。我说，快学吧，我们学转法轮。一会儿小人走了，外孙女说，那是他世界里的众生，他们说，我们的主真能耐，能把地震止住，谢谢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严肃实修，脊椎旁的瘤没了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8日。我是1998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3岁。以前我患有脑血管硬化，打不起精神，犯困，总想睡觉，影响工作，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三天两头去医院针灸，每次头上、脊椎周围、肚子上扎满了针，但只起缓解作用。次日又要去针灸，得法后脑血管硬化消失了，身轻力壮，精力充沛，腰板直直的，好友们说我比年轻时还要精神。2021年4月的一天，侄女对我说，伯伯，你变了，你有驼背了。因为无关大碍，生活工作都不受影响，我也就没往心里去。但到了九月，就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小腿浮肿、便秘，上楼吃力，肚子疼。到了十一月，肚子越来越疼。到了十二月，发现肚子里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瘤子，还发现脊背的稍偏右侧有一个鸡蛋大小的长在骨头上的瘤子，这很可怕，后果难料。怎么办？常人那就是上医院手术取瘤，可我是大法弟子啊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生死关头，何去何从？我就坚定地选择信师信法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。我静下心来，认真学法对照，向内找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发现近两年来自己不精进了，放松了修炼，五套功法有时练不全，不去讲真相了，而且还干扰阻挡某同修讲真相，与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急躁吵闹发脾气，得理不饶人，争对错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严重的背离了法，不去讲真相救人，那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？干扰阻挡同修，那不成了邪恶一伙了吗？能不出问题吗？吵闹发脾气等，那不就是魔性吗？连个常人还不如呢。我出现了这些问题，危险至极呀，还得让师父为我承受，真是愧对师父。我要主动的去归正，去弥补，同化法，用法来清洗自己。我要改正，在以后和妻子的相处中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让着他，但有时克制不住，觉得是夫妻，在自己家里没有约束，又发脾气。我就找原因，发现还是常人的那一套，陷于情中，用人中的理看问题，跳不出来。我就从正法修炼，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对待，遇到问题矛盾时，就警觉了。绝不能给师父和大法抹黑，绝不让常人产生对大法不好的印象，从而影响众生的得救。这样就和以前不一样了，
就比较好把握了。我就这样做，慢慢的有了变化，有了提高，不像以前那样急躁，爱发脾气了，比以前平和了。看到这些，妻子也不那么自我了，慢慢的我俩和谐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也就是说啊，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每个学员都要重视这个问题。我告诉大家，除了你个人的修炼之外，当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讲清真相，因为它在直接的普度着众生，它直接的在挽救着未来的人，同时它体现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你们还在救度着众生。我背离了师父的教导，浪费了这段宝贵的救人时间，我要迎头赶上，我就和其他同修互相配合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无论大街小巷、田间公路都去讲，不论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，也不间断，常年坚持也就形成自然了。我坚持学法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，充实自己的正念，加强发正念，除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外，增加发正念的次数，加长发正念的时间，有时连续发一个多小时的正念，清除破坏大法、干扰我证实大法的一切邪恶。在这期间，我还加长了练功时间，每次练完我都大汗淋漓，衣服湿透，练功前身体皱巴，好像身体被拘在一起紧紧的，练功后一下子舒展开了，很轻松，没有累的感觉，虽然难一些，但磨练了意志，加强了神通，转化了本体。在这过程中，我的心性在提高，身体在逐步起着变化，每天早饭后都要去厕所，每次的便都是黑的，慢慢的肚子不那么疼了，小腿也消肿了，身体不那么难受了。这样不知不觉中，到2022年8月时，发现两个瘤子无影无踪，没了，驼背直了。现在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，身轻力壮，精力充沛，腰板挺直挺直的。这件事在亲朋好友中产生了很好的作用，觉得大法太神奇了。有的说，到了医院那就是手术取瘤、开膛破肚、刮骨疗毒，效果还不一定好。有的因此对师父和大法由衷的佩服，常人朋友因此而三退。一位病业严重、做了后事安排的同修，当时听了我的经历和亲身体会后，想，人家同修能做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？从而振作了精神，增强了正念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也闯过了难关。现在同修在大法中精进着，一位脱离大法的同修也因此改变了偏见，升起了正念，在逐步走回大法。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的一切属于师父，师父为我承受了一切，做了一切，每个层次给予了弟子最好的一切，师恩浩荡，我唯有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。我在修炼上差距还很大，以上是我修炼的一段经历和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 20年天国乐团的修炼之路。作者：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3号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2006年，师父带着一些演奏家学员来到湾区，组建了美西天国乐团。那时，师父亲自为我们选号，带着练习。湾区学员基本上都是没有拿过乐器，甚至识谱也不会。因为有师父亲自带着练，谁也不愿落下，天天有练习，我们天天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觉得真是个神迹。我们从零起步，从能吹响，到吹音阶，吹曲子，到整体配合，吹出一首游行曲，就一个多月时间学习，练习，就在当年的513大法日游行第一次亮相。紧接着，在六月底，参加洛杉矶亨廷顿海滩游行，那是我们参与的第一个常人主办的游行。打那以后，我们美西天国乐团不仅参加三藩市湾区的各大社区游行，还参加美西其他大城市的大游行，每年参加十多场游行，将大法的美好带到各地，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，也获得了很多奖项。这20年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之路上，有个人学习练习吹奏与提高技能过程中的努力和艰辛，有看到乐团的演奏受到观众和主办方的欢迎并获奖的喜悦，也有中共长臂延伸到海外对乐团的打压中讲真相的艰难。以下我把20年乐团的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大家交流。一、殊胜。能够参加天国乐团，我觉得乐团项目是最特殊的，因为它是师父亲自来湾区建立的。20年乐团修炼过程中最大的感受，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殊胜。大法弟子头上戴着师父亲手发的帽子，身上穿着师父亲自设计的制服，在阳光下分外耀眼生辉而又庄严神圣。制服上的团徽印着大法的字样，我们游行走在法轮大法的横幅后面，远远看去，只见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一起踏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行进。走近了看，整个队伍男女老幼高低错落，却动作化一，举手投足之间透着坚定和不摧的意志。乐团以优美的原创音乐、大法弟子的精神面貌正面展现大法的美好。乐团一走一过，邪党的对大法弟子的谎言不攻自破，不言自明。再加上我们演奏的音乐，我们越纯净，吹奏出来的音乐就越能打到人的微观，就能清理了这个人他背后负面的因素，没有了对大法不好的思想。这个人看着眼前的这群大法弟子，他真的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大法弟子的美好，这就真的能救了这个人。乐团真的在救人，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在救。二、众生。我们参加的游行往往都是当地地区大型活动，路边的观众经常多的都是层层叠叠，一眼看不到头。看到乐团，观众脸上欣喜洋溢，随着我们的音乐在舞动，每一首乐曲过后都是鼓掌欢呼。他们中有的一家老少开几个小时长途过来的，有的带上凳子一大早就在此等候了。是的，生生世世的他们未等此刻，未得到大法弟子的送宝，未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，不知道等多久了。曾经有一个社区游行的主办人对乐团的负责人激动地说 You saved the parade， 你们救了这个游行，还特意为我们颁奖。不管这话是什么情形说的，我想他明白的一面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每年三藩市退伍军人节游行我们都应邀参加，每次经过主席台我们都会吹星条旗永不落。当时的主办负责人是退伍老兵，在我们第一次吹这首曲子的时候，他当场在一众军人面前老泪纵横。星条旗永不落 是由被称为进行曲之王约翰·菲利普·苏沙创作，带有强烈的美国传统思想认同感的进行曲，美国民众耳熟能详。这首曲子能在现在加州这样偏离传统、偏离美国立国精神的大环境下表演，而且是由一群中国面孔的乐团表演出来，此时此刻台上台下可能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自那年以后，每当乐团经过主席台时，台上所有穿制服的军人都对我们这个非军装乐团行军礼，这是在参加常人举办的游行时出现的感人场景。就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游行，路上的行人很多也是与我们不期而遇的，他们看到乐团队伍时的那种震撼，在情不自禁地掏手机拍照录像中表露无遗。很多游行是在三藩市唐人街，早期还有人表现得很不屑，甚至有负面表情和动作，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赞赏，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。这世间20年的岁月中，从早期华人的麻木茫然，到现在流露出是赞许佩服，宇宙大法正法的弘誓在世间的展现，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三、誓师。每次乐团游行热身后出发前，我们都会一起背诵师父的经文《论语》《天国乐团》。现在这已经形成自然了。但在乐团刚刚开始的早期游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大家经常把这给忘了。后来大家发现，要是哪次之前我们没有背法，游行的效果都不理想。因此，每次我都不忘提醒大家一起背法，好像是说得多了，大家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背法，我也责无旁贷，站出来和大家一起背。我觉得这也挺好，有一个领头的，大家可以同步，听到哪片不同步的，我还可以对着那边放大声量，让大家整齐地背到一起去，也挺好。我深信，我们都能一心不乱地，整个乐团整齐如一地在背法，在另外空间，我们自己的天体宇宙，以致宇宙大穹，都可能为此而产生震动。之后出发游行，我们就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，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。现在说起来容易，要真站出来面对大伙，还能一心不乱地背法，而且大型游行活动出发前，大多是各路常人乐团都在现场，各自憋足了劲儿的热身，而且往往每次我们要背法的时候，所有声音都会莫名其妙地嘈杂附和，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做好，才真的是不容易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也就更能提醒自己更要专注，暗暗鞭策自己，这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。心想，不就是难才让大法弟子来做的，不是吗？有那么一次，在背法刚专注下来的那么一瞬间，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，我面前站着的不是乐团队员，而是行将奔赴沙场的战将。乐团的制服是他们的盔甲战袍，手上的乐器是他们的兵器，场景是一场出生入死大战前的誓师大会。古代大战前的誓师，手咬出血，滴到酒里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步迈出去，这个身体不再是自己的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只剩一念，勇猛杀敌。生还就是凯旋，战死也不过马革裹尸，军人的归宿。这样的军队以一当百，战无不胜。看到这里，我赶紧把心收回来，专注在背法上。就这仅仅瞬间的画面，就把我震撼得久久不能平静。是呀，今天的大法弟子，谁不是万里挑一，谁不是在历史上身经百战，参加这游行没有生死大战的表象。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练就的刚毅和信念，就在游行队伍中的这个身躯里写着，在吹打的音乐里展现着。现在的大法活动，哪一次不是宇宙中的大战呢？而我们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只要我们谨记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 就一切都能做好。四、修炼。乐团是个吃苦修炼的好地方，游行在大马路上走，那马路坑坑洼洼的是常态，走在上面一步高一步低的，这时还得稳住上身吹号。还记得早期游行回来，嘴都是破的，在流血，那是游行中号嘴错的。一次夏天的游行完成后，觉得满脸是灰，用手一摸，怎么那灰都是白的，细细的小颗粒。哦，那是脸上的汗，游行吹奏的时候汗流满面没法擦，最后成了盐巴。这些身体上吃的苦还没什么，还有心性上的磨练。我们有段时间各声部请来专业的老师上课，老师教课只讲英文，大家各吹一段，老师听完会每人指点一下，布置下一次针对要练习的作业。可能是我英文好，能和老师现场对答，老师会把我叫出来，在大家面前反复的调教。这样的事发生多了，我脸上就挂不住，我的心里就像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了。当然乐理知识、识谱、指法，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，我就是来学习来的，老师越愿意教我应该越高兴。音乐对我而言，我永远是个学生，这样把怕难堪的面子心一放下，老师教的我当场很快的就能掌握了，就能吹好，老师教起来也挺有成就感。还有一次坐长途巴士去外地游行，在巴士上过夜，游行完了再连夜返回。中途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饭过程中讲真相耽误了时间，回来误点了，我还被迫为此当众道歉。过后冒出那么一念，这不就是过胯下之辱吗？一想是有点心里头不舒服，转念再一想，我这不就过来了吗？这眉头还没皱起来就已经换成了会心一笑。是呀，大法弟子遇到什么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，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有一段时间乐团奖拿多了，我起了欢喜心，游行中听到观众的欢呼喝彩，觉得挺受用的，看我们大法弟子如何如何了不起。这样一想自己倒警觉起来了，想起明会上大陆大法弟子给民众讲真相，讲完了大伙谢谢他们，他们会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人的。是呀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在世间跑跑腿动动嘴，只是在乐团的游行中吹奏好表演好，师父就给予了我们那么高神的荣耀。乐团就是整体配合好才能做好，缺了哪一个都不行。而且一个乐团游行能做好，背后有着多少弟子默默的付出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觉得了不起的了？想到此，我就心里对着众生说，你们要欢呼喝彩就对师父对大法欢呼喝彩吧。就这样一想，一下子眼睛都湿润了。有一段时间有点放松了自己的修炼，项目闲暇的时间滑手机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甚至影响到自己学法练功。在一次大型的游行，也是我们要背法了，旁边别的乐团热身音量也大起来了，这时其中一队吹起了一首我们曾经练习过的曲子，这首曲子能吹好还能游行可不容易。我就这样一想，背法卡壳了，然后我就怎么也听不出来在我对面的团员以及大家背到哪里了。我就这样站在大部队前面，却活生生的像个和大队擦肩而过却掉了队的小鸭子，当时的滋味好想找个坑跳进去。过后没有细想，也知道要精进起来，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任。后来读到以下这段法，才真的吓出一身冷汗。谢谢师父良苦用心，用这样的场景来棒喝当时不争气的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，在最后你走不向圆满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。师父不是在吓唬谁，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， 谁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叫你活，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。试想一下，要是自己没修好，到哪一天看着大家飞升而去，自己却在原地光着急干瞪眼，那是什么滋味？而这和当时的场景是何其相似。自那以后，每次我都警醒自己，务必做好，不辱使命。五，结语。20年的乐团修炼路，我们有苦累，也有欣慰。要是不得法，在世上我也就是个吹号的、敲键盘的、滑手机的，在这世上蹉跎着岁月，在世间轮回和毁灭。宇宙中要没有师父正法，可能这一切都完结了。而今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们能够与师父同在，与宇宙正法同在，我们是何等的荣幸，这是何等的珍贵。以上交流层次有限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